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上一次我们谈到，在上帝重新兼顾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交代他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在那个指示当中，把列王记的关注重新一次放回到国际的这个视野当中。本来对于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和列国的关系也一直都是他们很关心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在外邦、在邻国，甚至于是在异乡当中自处，以及他们如何跟这一些外邦人往来，在历史当中，在先知的教训里头，到底有一些什么他们可以借鉴的呢？列王记上第20章，把我们重新一次带回到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和他邻国的关系。这些关系呢，不见得都是非常的吸引人，有一些时候甚至于是非常的残忍，战争的图像。但是呢，这一些是人类生活的实际，是社会真实的状况，也从这一些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和榜样。第20章第一节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亚兰在主前第9世纪亚哈在位的时候，一直都是北国最重要的外患。这位亚兰王便哈达，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城邦有32个王，他聚集了所有城邦的力量，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城。表面上看起来，按照我们的想象，应该就是以色列倾全国之力来和亚兰人对打。可是在便哈达差遣使者来见以色列王亚哈的时候，他这样说，第3节，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便哈达的使者在这里所讲的这段话非常的稀奇，也是非常的挑衅，非常的侮辱人。他对亚哈说，所有属于你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人口，你的妻子儿女，甚至于是你的妻子和儿女，他们当中呢最美的也要归给我。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接下来一定是一场激战。人在被刺激、被挑衅、被侮辱的状况之下，我们通常都会拿出比以前平常更大的力量、更集中的意志来面对这一些困难挑战。可是圣经这里所记载的却非常特别，第4节，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没有人知道亚哈为什么态度这么的卑躬屈膝。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大概因为耶洗别太凶了，所以他很乐意把他的妻子送给别人。当然这都是一些玩笑的话，因为亚哈在这里所说的让人难以想象，怎么会连一兵一卒都不愿意召集，不愿意尝试，在人家这样子的极大的屈辱之下就愿意顺从呢？我主我王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容易想象的理由让亚哈王如此回答。在以色列和亚兰两国长期的来往战争冲突当中，亚哈已经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这个亚兰王势力呢是以色列国的好几倍。对于亚兰要侵犯北国的土地，要得到北国的财富或者是人口，对于亚兰来说其实是易如反掌。这是因为每一次北国以色列都被压着打， 造成对亚哈来说，如果便哈达要的是金银，是王室的这一些女人或者是儿女，他们的下一代，如果只是这样，也许这个损失还可以承受，虽然有很大的侮辱的成分，但是呢，如果不要这个侮辱，他大概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呢，很可能也没有成功的胜算。这大概是亚哈在这里如此回答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没有想到在亚哈这样回答，使者回去见亚兰王便哈达之后，第五节说，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显然因为太过顺利，便哈达大概差遣使者这样去侮辱亚哈王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亚哈会这么快就弃械投降，这么快就愿意按照便哈达所提出来的条件全部照收。所以当使者回来这样回答的时候，便哈达突然之间觉得他要的太少了，所以在这里他差遣使者再来一次，这一次呢有加码的要求，除了原来他要亚哈给的之外，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的臣仆要到你那里搜查所有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所谓你仆人的家，显然是指全以色列，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王的仆人。所以便哈达的意思是，亚兰的军队他的臣仆可以在北国之内通行无阻，他们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将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第七节告诉我们，亚哈在使者第二次来提到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亚哈就招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事先要我的妻子儿女跟金银，我并没有推辞，可是呢，现在他要的是连你们和你们家中所有的，只要合他心意的他都要取了去。第八节，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亚哈显然在这里把这一些人找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愿意牺牲他个人的，不管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财富，可是这并不能解决国家的危难。如果亚兰要进所有以色列人的境内家中，这些长老这些百姓他们需要知道，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亚哈要借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让他们可以同仇敌忾，可以愿意和亚哈一起来跟亚兰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长老和百姓民中的代表，他们决定他们要跟亚哈一起来上战场，于是使者回去回复便哈达。显然两边即将要有一次非常严重的征战，便哈达呢并没有因此就减少他的威胁和恫吓。第十节说，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显然是非常侮辱性的言辞，其实也是为了要消灭以色列人他们的志气。十一节，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亚哈王的回答很简单，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是身经百战，你呢只不过刚刚学会上战场，怎么可以向我们这些人来夸口呢？两边所有威胁侮辱对方的话讲完之后，这下就开始摆对攻城。以色列有没有任何的胜算呢？如果我们根据一开始亚哈王愿意把他的家人妻子儿女以及金银财宝就直接送给亚兰王，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色列人显然就军力而言是落居下风。以色列人现在有的好处是所有人都觉得深受侮辱，也许这个可以帮助他们在战场上面有所表现。不过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抵挡那32个王带来非常精良的武器、非常训练有素的部队呢？13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列王记上第20章里头，有一个字，有一个词一直不断重复的出现，是看见。亚哈的使者来说，所有你的东西我看见，在我的眼中是最美的，是最好的，我看见所有一切所喜爱的我都要拿走。现在先知回过头来对亚哈王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我要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神。我们看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和别人所看见的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环境的发生的事情，这些人等等。可是看见是不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呢？是列王记上第20章关心的一个重点。从看见这一大群人到他们被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亚哈应该要知道，应该要看见神。当神告诉亚哈说他会打胜仗，亚兰人呢会打大败仗，第14节，亚哈说借着谁呢？在旧约里头的这一些王和先知的问答当中，我们常常看见王就战争的结果来就教于先知，还没有发兵之前就先请问先知会不会赢，谁会赢，谁会输。很有趣的是，不是只有请教战争的结果，知道会赢或会输而已。就算知道会赢，这就好像这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先知已经直接明讲，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王不会因此就结束他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常看见王会继续的追问先知，知道战争的结果了，那战略战术的运用如何呢？第14节，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这个答案非常特别，上帝告诉亚哈说你会赢，亚哈说是谁替我们打赢的？答案是跟从神长的少年人。这些人是谁呢？跟从神长的少年人通常都是随护，都是在这一些文武百官神长周围那一些服侍他们的人，是比较没有经验的，而且呢几乎都是文职的，这些人没有人是真正上战场打仗的。神说借着你们当中那一些没有经验，从来不知道战争，也不是最主要学习作战的那一些人，从他们身上要得到战争的胜利。亚哈到这里他并没有停止，他继续追问说，那谁率领呢？是这一些人组成的军队，文职没有经验，那谁是主帅呢？神说要你亲自率领。第15节，既然神的指示如此清楚，亚哈就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告诉我们说有232名。之后又数点了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我们不太清楚亚哈在这里，神的指示非常清楚，是跟从神长的少年人，为什么他又数点了以色列的重兵呢？也许因为数完之后发现，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其实人数还非常的少，总共也不过232名而已。不知道亚哈是不是因为担心，或者所数点的以色列重兵是作为第二线的兵力，他又数点了重兵，可是我们发现连以色列的重兵其实他们的数目也是少得可怜，总共也不过7000人而已。 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第十六节说，午间他们就出城。古代的战争大部分都是在白天进行，这样子的战争有很大程度当然因为日出和日落之后一片漆黑，夜间作战有很多很多的危险，自己都不确定身处何方，要小心周围的地形地势，当然就难以作战。如果趁着黑夜突袭，当然也就有比较高的出人意外的效果。很有趣的是，在这里亚哈所率领的军队人数既然少，我们以为他就会用特别的一些突袭的战术等等，可是没有，他们是在午间，是在太阳最大，视力最不受拦阻，可以看得最清楚的情况之下出城，一点都没有借助任何战术或者地形地势的那样子的可能。他们出城，结果呢，我们发现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这一些人在言辞恫吓之后，一点都没有做战争的准备，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打败以色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甚至于不需要动根指头，理论上以色列就应该全部的城池沦陷。所以还没有开始打仗，这些人已经在庆功宴了。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即便不需没有依靠战术或者是战略等等，这些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他们出城，他们去打仗。便哈达看见这一些人之后，他还以为这一些人有可能是出来讲和的，他差遣人去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如果是讲和活捉，如果是打仗也要活捉。其实如果是这样子，便哈达指令应该要更干脆，就是直接活捉这些人，不是吗？跟从省长少年人出城之后，他们遇见敌人就开始追杀，整个战争呢就开始进行。亚兰人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完全都没有在战争的预备状况。很自然的，从王开始，这里提到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人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这是圣经里头典型的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场景。以色列人就人力、就武器、就各方面的条件来说，毫无战胜的可能。但是就像前面神透过先知对亚哈所说的，这一大群人你今日看见了吗？你要看得清楚明白，等到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亚哈那天打了一场大胜仗。第22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在这里我们发现先知的角色，一方面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告诉王接下来神所要为他成就的事，而22节开始先知扮演的另一个角色是事先的预告，不是在面对战争情势已经一触即发的战争当中告诉王战争的结果，甚至于包括未来的明年的，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亚兰王周围的这些臣仆，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当他们有非常优良的军力军事，结果却打了一场大败仗，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理由和借口，不然可能他们在亚兰王面前脑袋都不保。他们对亚兰王所说的理由是，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我们上一次32个王出征之所以打得那么惨，因为我们选错地方。如果这一些人有 原来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巴利的先知的那一些报道等等，大概他们的结论也非常的合理，好像在山上以色列人呢都得胜，其他的国家民族势力等等都吃瘪。如果是这样，下一次呢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改在平原。亚兰王也的确听了这个，并且在他失败错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补强。第24节说，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原来这些王显然都是吃喝玩乐，当用军长来代替这些人整军精武，要雪耻的那个意图非常的明显。这里告诉我们，他在所丧失的军兵之外再招募一军，马补马，车补车，用原来回到原来的那个数量上面的优势等等，重新来再打一仗。这一仗呢，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第29节，他们双方相对安营，到了第7日，双方交战，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人呢逃脱，然后城墙倾倒，压死的剩下来的这27000人。换句话说，亚兰大军再一次溃败。两次，不管是在山地或者是在平原，先知让亚哈王非常清楚知道神为他们征战，神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几次要派出刺杀的部队要去追捕亚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也都没有成功。先知预先知道亚兰王的一举一动，使王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存留性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于考虑他们和外族人的关系里头，这整章的记载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亚哈王在这前后的记载当中，他不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君王，他并不特别敬畏神，可是神几次的使先知在他的周围帮助他，不管是逃过战争的苦难，甚至于是胜过常年来的外患。亚哈王对于上帝的作为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恩敬畏，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么一场两场非常可怕非常特别的战役，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又有任何改变呢？他们是不是也只像这一些亚兰人，只懂得弱肉强食，只懂得去夺得别人的财富，增加自己的势力？如果是的话，他们与亚兰人有什么差别？在这个故事当中，亚兰王便哈达和以色列王亚哈究竟有什么差别呢？两边看起来一样昏庸，两边看起来一样的失败，到底什么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区别？在第35节开始告诉我们，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神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个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我们大概会觉得这样子的情况非常的恐怖，也难以想象。不过如果这一些人是先知的门徒，他们知道所谓奉耶和华的命是何等严肃的事情，每一次说奉神的命，不管是说的人以及听的人，都不应该轻忽。先知的门徒呢，又碰到另外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个人呢，比前面的第一个人要聪明一些，他就打了这个。这个先知的门徒被打了之后呢，就改头换面，他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 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个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就对他说，这个案子非常简单，你自己呢定妥了，就可以照样判断你，因为你是应当看守的。结果呢，你丢了，你把应当看守的人给弄丢了，或者取你的性命，或者呢，你交出相当昂贵的代价。当王这样说了之后，这个先知的门徒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原来在前面这两次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王其实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长久以来的外患，亚兰王便哈达和他的臣仆，他的军队可以一举歼灭。可是呢，亚哈王却因为眼前的这一些人的逢迎拍马，就让这一些人回去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先知在这里好像表演一出戏一样的来指责他侵犯了他的敌人，不懂得把这一些人能够一次除尽解决。二十章我们说，这里头有很多的看见，看见的关键是最后看到什么。亚哈看见别人来投降，他看见的是眼前他非常成功，他有美名，他解决了长久以来的困难，他没有看见因为他放掉这一些人对后来以色列历史造成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人物，我们看见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事情背后那更深的意涵。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不是停在问题的表象，而是可以看到问题的核心，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问题的核心，看见我们所一切追求背后那位赏赐人富足的神。愿这位神大大的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 Hallelujah.